平安，我们开始哥林多后书的第二课。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的恩典，仰望圣灵你亲自对我们的开启和带领。主，若不是圣灵开启，没有人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愿意主这时候你自己亲自的做工，把你的美善的工做在属你的儿女身上，坐在你面前愿意聆听你话语的圣徒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二课，也就是第一章的圣经。那第一章的圣经呢，保罗有很多的个人的见证。那我再次说呢，个人的见证也包含着生命之道的传递，也包含着生命之道的教导啊，这都是同一个组合。那我们就开始进入经文。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那这节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强调什么呢？是并且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圣徒。保罗写的书信既有针对性也有普遍性，他针对的呢是哥林多教会一个教会的情况，保罗知道他的情况，所以呢写了哥林多前后书，但并不意味着哥林多现象只发生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现象可能发生在所有的外邦教会的里面。我在多次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叫哥林多现象会发生在所有的外邦教会的里面，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比较多、文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非常容易发生哥林多现象。我们现在的加拿大、北美洲这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很容易发生哥林多现象。那保罗呢，这个书信呢是写给所有的，那对于每一个信徒任何时代都有真理的意义啊，我们都要出来学习。好，后面经文第二节到第三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那这个是先做主题。保罗说呢，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发慈悲的父，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先以这个为基调。然后进入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那在这个转变点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既然神是发慈悲的父，既然主耶稣是爱我们的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为什么让我们落入一切的患难？所以在这个点上，这个是基督信仰和迷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点之一。迷信的人去找他们信的观音菩萨也好，找他信的什么任何拜的偶像也好，都是祈福、求平安、求顺利、求帮助、求利益、求好处。那个他所求的和他之间的关系是本着这个。但是呢，我们所信的这位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却让保罗经历一切的患难。我再次说，这是福音和异教的区别，是基督信仰和世界所有的所谓的信仰、所有的所谓的理论的根基的区别之一。那这位神他怎么发慈悲，他赐什么样的安慰，这是要点。那这个要点就和经历患难就连在一起了，我在序论上特别讲过的，他发的慈悲是把我们从灭亡的当中救到永恒的里面，他赐的安慰是让我们在得生命的过程当中走窄路的里面，当我们愿意本着爱神的心和罪征战，感觉到我真是苦的时候， 他给我们安慰。那在这个点上，我们一定要了解，上帝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耶稣说，若不是神允许，我们的一个头发神都数过的，他对我们的掌管到精细到头发丝的地步。我经常说，结果我整把头发都掉了，那怎么回事呢？是上帝没有掌管吗？上帝没有掌管的能力吗？不是的，上帝刻意的定义的让我们经历这个事情。那经历这个事情干嘛？我前面序论讲过，要塑造我们的生命。他赐给我们的安慰是从旧生命到新生命的安慰，是脱离罪进入到义的里面的安慰，是从脱离活在污秽到活在荣耀里面的安慰，是脱离要灭亡的罪恶的世界到将来的永恒的美好的天国当中的安慰。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慰，这个才是永恒的安慰。所以保罗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的核心点和神的作为。他让我们经历患难，不是苦待我们，不是虐待我们，是要真正的发慈悲给我们，并且把那真正的各样的安慰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了以后，我们就不会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抱怨神、埋怨神。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落在一个异教的这种的和神的关系的里面，落在一个肉体的和功利的和神的关系的里面，我们这个福音的根基是错的，不是这样子。经历患难，所以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他特别讲到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且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如果你是狮子，他就不管教你。那从这个里面，我特别要和弟兄姊妹说，经历难处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难处当中看见神的慈悲、安慰和祝福。这个不是心灵鸡汤，不是心灵鸡汤，不是在难处当中再找一个好像给我安慰的东西。我出了车祸，结果我脚没有断，所以感谢神。我脚断了，但是手没断，所以我感谢神。这是心灵鸡汤，这是自欺欺人，这个不对。是我经历了难处，在这个难处当中，神以他的慈悲要把真正的属天的安慰赐给我。那个安慰是和天国的永恒连在一起的。在信仰的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主动经历难处，没有的。我们是属肉体，我也是的，我害怕经历难处的。但经历了难处以后，不要在这个难处当中失去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安慰和慈悲，这个是要点。会经历难处，但神你的心意是什么？每次经历难处的时候，跪在神面前跟神祷告，主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深信你是掌管万有的，你不允许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发生在我身上，你的心意是什么？按照你心意去回应，我一定会得到你给我的益处。本着这个信心，在神面前，你在一切的患难当中，都会真正体会到神的慈悲和他的安慰。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十字架载路当中的属灵原则，我们应当这样子来和神互动。那这样，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到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为什么保罗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他们呢？因为保罗是按着神的心意跟随神。在这个点上，我必须要强调的，我们很多的道，很多的教导是半个教导。我经历难处，但是呢，我很感谢神。这里面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在经历难处当中，这个难处是当我愿意跟随神的时候经历难处，按着神的心意经历的时候，神让我经历，我感谢他，而不是我在悖逆，我做的不合神的心意，也在经历难处，是被神管教的，然后还以为神是这个东西对我是赞扬我的，这个是错的。保罗说，彼得说，你们不能因为犯罪受苦，那个没什么可夸耀的，你为基督受苦才是可夸耀的，这一点一定要了解的。否则神的道会变成心灵鸡汤的 ，OK？ 你只要信主啊，什么都是祝福的，不是这样子。 要看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 OK， 那神安慰保罗，在各样的难处当中都安慰他，是因为保罗是这样的人。到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看到没有，这个立足点在这里。我受的苦是基督的苦楚，是我效法基督所受的苦楚，是我走义路所受的苦楚，是我为义受逼迫所经历的苦楚。那因为这个苦楚，基督的苦楚，所以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因为和神的心意是相合的。我们和神的心意是相反的，没有的，不在这些经文的里面。OK， 好，第五节立论好了，然后到第六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你们，为叫你们得安慰。那这个是保罗说我们和你们了，保罗和他的同工，和哥林多信徒，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那当我们在受苦楚的时候，我们在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楚，我们自己为义受苦楚，我们为义受逼迫，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得生命，并且神会用我们所经历的去安慰其他的人。这个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价值，在神面前得益处，并且神用我们使别人得到益处。这个是圣徒之间的互动。当你经历一个难处，经历一个巨大的难处，极大的苦楚，你因为基督的缘故，你靠着基督胜过了，你会成为将来走同样道路人的安慰。你没有经历过，你很难去安慰别人的，那是嘴上说说而已的。你真正经历过，你内心有相同的这种感受，你去安慰别人，那个才是真正有效的安慰。保罗是这样说的，因为经历这个苦楚，所以我去安慰别人。我们经历苦楚的价值不但在我们自己，也在于对别人产生益处和安慰。然后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是吧？能够忍受。所以当我们在经历难处的时候，我们每次想到耶稣所受的苦，我们想到约伯所受的苦，那就在神面前说，哎呀，我受的苦一点点，好像最近我在教会经历一些的苦楚，然后呢我就想摩西在旷野，哎呀，一点点一点点，太小了，太 minor 了，不算什么。那因为有圣徒经历过，有主耶稣亲自经历过，所以我在这个比较的当中，我就知道我所受的不多。我更相信，如果神可以让那些经历的人都胜过，神也一定会让我胜过。我在神面前就有信心，这叫做圣徒之间彼此的安慰，叫你们能够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第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以保罗在教导生命之道的时候，第一个讲到的切入点就是受苦的事情。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因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楚，自己得神的安慰，怎么样安慰别人。那在这样受苦和安慰的过程当中，就在神面前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的生命的价值就在神面前被神使用去建立别人。这个是保罗的见证，在见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命之道是这样子展现出来的。好，第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也靠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两节圣经既是保罗的经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立生命的属灵原则。那这个原则在哪里呢？保罗首先他说呢，他告诉他们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是什么意思？是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或者说在那个当下的情形，他们也是祷告的， 也是求神的，但是人呢，终归在这个事情上，你自己要在这个事情上要跟他互动的。那这个时候呢，重到一个地步呢，无法胜过，甚至呢，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就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一点盼望都没有，不但这个事情上要败，连命都保不住了。那这个事情，我前段时间经历了一点点的，啊，在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中间多次就要倒下了，很多次就马上就倒下了，就站不起来了。真是靠着神的恩典走到今天，还站得住。那这个里面到第九节很重要，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按人的眼睛看，一点盼望都没有。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是生命之道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论点，这个要点大家一定要抓住的。是什么呢？我们经历到难处，到一个地步实在无法胜过了，所以我只能靠神。这是一个什么变化呢？这是一个让我们真正全然靠神的一个力度。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真正靠神，全然靠神，因为还能靠自己搞得定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建立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困难点。靠自己搞得定就不想靠神了，这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本性的。我还可以，我还弄应付得惯，我搞得定，我靠自己，我可以胜过，我们不去靠神。但是呢，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很难按着神的心意去靠。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在我们的血气、我们的骄傲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就算你胜过了这个难处。在我们生活经历当中，我们都经历难处，很多世人他也经历难处，结果靠他内心强大，他意志坚强，他胜过了。但是呢，对他个人的生命建立的是什么？是骄傲，并没有建立他对神的信靠，他的生命没有被更新改变，他还是旧的生命。但是逼到一个地步，当我们靠神的时候，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但胜过了难处，并且过程当中得到神的建立，这个是要点。所以当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一个难处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神你怎么把我逼到这个困境呢？一个角度可以理解，另外一个角度，这个是我们靠的神胜过，在神面前蒙恩得生命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是宝贵的。我怎么样，我不再靠自己，我只靠神，靠我自己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我只有靠神。当我们只有靠神，真正靠神的时候，真的就是得生命、得神恩典的时候。要点在这里。那保罗的这个信心，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保罗在罗马书讲过，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呢？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这叫做真正的信心。否则那是信自己。没有指望的时候，对自己无法相信，我自己实在没有地方可信了，我的自己，我周围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我因信，信谁？信神，仍然有指望。那这个指望所展现出来是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因此我在神面前建立信心，建立生命，就很好的跟随了神的带领，这是蒙恩建立生命的要点在这里。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特别要提醒那些在信仰当中很聪明的信徒，你很聪明，你很有头脑，你可以绕过很多的难处，遇到难处以后，你就很聪明的把难处绕过了，你生活过得很顺利，你一点麻烦都没有。我告诉你，那个不一定是好事情，那可能是你逃避神对你的建立，那个对你的生命的建立的那个关键点，你没有真正得着。对你来说，你可能那个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上，当下欢喜领受，哎呀，这个道很好，听起来很不错，但真正实践到你生命的当中，你就没有了。 你就枯干了，因为你没有这个方面的建立。在信仰的里面，不能够太聪明，不能用人的聪明来面对这个信仰，在神面前要像婴孩一样全然的相信他，在世人眼里看为愚拙，在属灵的里面看为有智慧，这个才是真正的走信仰道路的人。我特别要提醒我们华人的信徒，海外的很多是聪明人，请你留意你的聪明的使用，不要让你的聪明的使用成为你属灵道路上一个逃避被建立的那么一个东西，对你没有益处。 OK， 在神面前要像婴孩，在神面前要傻，要傻透。我全然的信神，我全然的依靠神，我不再用人的聪明，让世人所有的聪明在神面前变成愚拙，我只要神给我属灵的智慧，这个才是对的方向。 OK， 好，第八节第九节很重要，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这里有三个救，第一个救是他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是第一，以这个起点延续后面。那什么叫做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吗？这是什么呢？这个保罗指到那个永恒的救恩，上帝已经把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那是永远的死亡，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已经把这个救已经成就在我身上了，把福音已经赐给我了，然后后面我还怕什么呢？这是要点。如果我们已经属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已经被他应许给我永恒的救恩，我还担心现在在世上所谓的危险，我还担心这些好像在人看起来没有活命的指望，我还担心那个吗？这个是比较点在这里。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永恒的他脱离了，上帝已经把永生的应许给我了，我对今生没有任何的恐惧。然后是第二个救，现在仍要救我们，是指我们现在经历的难处。如果神把永生的那个救恩都实现的，都要赐给我，现在经历的难处，神一定会救的，不用担心，一定会救的。然后，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不但是现在，一直救我们。那这个拯救，既然有了那个脱离极大死亡的拯救，接下去的拯救是持续性的。因为你已经和永生连在一起了，暂时的东西一直会在神的拯救的里面，你还怕什么？这是保罗的见证，我盼望这个见证，这是事实，是真理，盼望这个见证能够实践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真正得着救恩的人活在这个世界叫做坦然无惧，是这样坦然无惧的，这个叫做属天的平安，没有人可以夺走的，什么疫情啊，什么疫苗啊， whatever， 什么东西，核战争啊，什么的，对我们没有影响，因为神已经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个死亡算什么？这节经文比较点在这里。然后第十一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那这是彼此互相的，在神面前得拯救的互动，圣徒的互动。那在我们教会今年还在今年，我们有一位弟兄，神就救他脱离了死亡，因为原来救他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让他死里复活，又救他了，将来还要再救他。那这个恩典我们都看见，然后我们彼此互相谢恩，神能够坐在他的身上，也能够坐在我的身上，神能够坐在那个信徒的身上，也坐在我这个信徒身上。那这样我们在神面前一起蒙恩，一起谢恩。 OK， 好，这是前面这一段。后面十二节这一段很重要哈，十二节到后面就是讲到保罗对为真理做见证，前面是讲到经历患难生命的见证，那这个里面呢是讲到内里的在神面前持守真理方面的见证。那这些见证呢都是 确认保罗讲的的确是圣经真理的，这个都是。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那这一节经文里面的信息量极大，我跟大家说，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信息量非常的大。我呢只能尽量的讲一些，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尽量的讲一些。这里面它有几个关键词，叫做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那夸良心，良心是什么？保罗为什么能夸自己的良心？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呢，保罗接受审判的时候呢，他跟这个大祭司说呢，我做事为人在神面前是凭着自己的良心。那大祭司叫差人打他的嘴巴，那保罗说神必打你，因为你没有按照公义来审判我。那为什么他说他夸他的良心得到这么大的反弹呢？良心是上帝放在我们的里面印证我们是否是罪人的那一个见证。罗马书第二章，对没有信主的人，良心是他的印证，印证你有罪，因为你做事违背你的良心。这个良心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以他的形象造的，赐给我们的灵魂的本质，所展现出来的是良知。那人能够本着良心不违背良知做事情，这在所有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没有一个人可以的，没有一个人他是完全按照良心和良知做事情。我没有撒过谎，我没有行过诡诈，我没有说过不合良知的这个话，不合良心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的。在良心和良知面前，所有人都受审判，没有人敢夸自己的良心的，没有人能的，那这是定罪的。那保罗在这里为什么夸自己的良心呢？这是良心的第二个部分。当我们被神拯救，圣灵开启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公义的道路，我们的良心和良知被神恢复，并且有神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按着良心和良知去行。这个是来自于救恩和神的恩典，叫 grace alone， 唯独恩典。因为有圣灵的同在，用真理让我们更多的开启良知，用能力让我能够遵行，按照神的心意，按照良心神给的美善去遵行，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有了这个圣灵的工作，他才能够见证神的道。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神面前，当保罗在神面前教导真理的时候，他自己的良心和良知是被圣灵印证的。有了这个印证以后，他才敢说我讲的是神的道。当他里面被圣灵责备的时候，不能这样说。在约翰一书特别讲过，当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我们的良心若是在里面不受圣灵的责备，我们就坦然无惧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神面前，在良心的层面，在圣灵的监督、感知、感动的上面得到认可。当然这样的人必须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那他在神面前就蒙悦纳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没有信主的人，他的良心和良知成为他定罪的证据。信主的人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的良心和良知是我们走义路的证据。基督在我们里面也平安带领我们。当我们做这件事情，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是否受到责备？这个责备呢，是从神来的。当我们讲的话前后矛盾，我们做的事前后矛盾，我们给自己做的事情这个敷衍，给自己做的事情找借口，你的良知和良心有了问题了，你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你了解吗？为什么我们要经受别人的考察，别人的提问？在考察提问的当中，我们的良心良知要受到印证的。保罗他是这样来说的。然后有了这个见证什么呢？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 就是良心和良知的内涵。你真正有良心和良知，你里面的内涵一定是圣洁和诚实的。那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这个点我们容易丢掉的。当我们真正有良心和良知的正确的功能，这个正确的功能是本于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工作带领下面跟随神，我们做事情就是靠着神的恩惠，就不是靠着人的聪明。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良心和良知在圣灵当中的工作和真正对圣灵的跟随，我们做事情是靠人的聪明，是从我们自己来的，那我们和神的旨意之间就出现了偏差，我们就会出问题。所以保罗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在给自己定位，我的的确确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像你们更是这样。他说行的是按着神的心意。很多弟兄姐妹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我也犹豫不定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也搞不清楚啊，我怎么做选择呢？我不明白啊。这节经文很重要，你祷告。为什么我跟弟兄姊妹说，你做重要的决定你要祷告的，不是听人这个讲听人那个讲的，你要祷告，然后你里面的良心和良知被圣灵感动，所做出来的那个方向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头脑，不是出于别人的话语，不是出于人的聪明，是从神的旨意来，那个定位才是准确，否则你会一定有偏差。这个点在这里 OK。 好，那保罗这个定位以后，然后第十三节，我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那这里有两个认识，一个呢，他说呢，我现在写的话，写给你们的话呢，你们原来实际上都知道，但我盼望你们呢真正知道，到底还是要认识，要真正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你头脑知道，但是你没有行出来，你又没有真正知道。真正知道的人是我头脑不但知道，但是我也确实行出来了。这个是北美洲的信徒最容易产生的问题。我们头脑很聪明，我们学了很多知识，讲出来一套一套的，但真正行出来完全是荒腔走板，还有个词，你完全走样的，和你知道的和你所讲的那个不匹配。那这个里面在说什么呢？你没有真正知道，真正知道是你所讲的和你行的是匹配的，你知道的和你的生命是匹配的，但是你没有真正知道。那在这个里面，我说这里面都是生命之道的，你怎么样能够在生命当中得着，你必须这两个配在一起啊。保罗这样说，十四节，正如你们有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啊。这个是指到真正认知认识以后，我们靠着主可以荣耀主的名，可以赞美主，主的能力，主的福音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荣耀，那我们呢就可以这样夸口了。夸口呢是在主耶稣的日子夸口，是讲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坦然无惧，我真的是在主的这个里面，这个是要点在这里 OK。 好，后面第十五节，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性呢也是和真理直接相关，也和生命之道直接相连的。十五节这里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十七节，我有此意岂是反复无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吗？叫我忽是忽非吗？那十七节和十五十六节的连接，这个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这个当中。十五节十六节只是简单描述保罗要做什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去那里，我要去那里，就非常简单的一个描述。你听起来啊，保罗你要在这里要去看这里，要去马其顿，要怎么样，从这里经过给我送行。到了第十节，保罗把这个要点把它点出来，他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无定吗？保罗说这个意思 不是翻来覆去按我的意思啊。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叫我忽是忽非吗？在说什么？一个真正属主的人，真正行在真理的人，你做事情是有持续性的，你是有连贯性的，不是忽是忽非的。今天这样决定，明天那样决定，今天这个方向，明天那个方向，你本身有问题，你出了问题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首先要说呢，在我们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有忽是忽非，因为我们的真理不清楚，我们的灵命不够成熟，所以呢，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分辨，我很犹豫，我很纠结，这样做也行，那样做也可以啊。这个人让我这样，我就那样；那个那样，我就这样。我们会这样子，我会有这个问题，那是灵命不成熟。那灵命不成熟在说什么呢？说明你的真理不够扎实，你圣徒的生命不够坚定，印证你这个，而不是说我说这样有道理，我明天这样也有道理。我做了这个决定有道理，我做了另外决定有道理，这叫做忽是忽非，是只能印证你自己不成熟。那保罗说什么呢？我做这些所有的决定都是一以贯之的，我没有改变，我刚开始这样做决定，我后来要决定去那里，都不是出于我的情欲，都是出于神的带领。后面的话他没有多说。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去马其顿之前，他改了三次他的计划，圣灵不允许，耶稣的灵不允许，后来圣灵让他去马其顿，没有一次是保罗本着情欲去做决定。但他做决定的时候有可能不合神的心意，但是呢，他一定会祷告，然后圣灵带领他合神的心意。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一个属灵生命的建立，你真正能够建立成熟，你在神面前的跟随要一以贯之的，你不能凭着情欲走，忽是忽非的，这个一定有问题。你要好好的祷告神对你的带领，一以贯之的向前走。调整是对的，但是呢，方向相反，忽是忽非，一定会有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信仰的道路一定要这样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允许有人他起伏，这是允许，但是呢，起伏一定是有问题。在多年前，我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在一个教会，然后一些分享都是牧者在一起分享，那就有一个牧者提出个问题，说在你们这个服事主以后有没有这个改主意了，就是我不信主了，然后我就不想服侍了，然后有这样起伏呢？那有些人说有，问到我呢，我就说我没有，我自从我信主2001年我清楚神，我从来没有改变过。然后呢，那一位牧师给我的一个结论，他说像你这种答案，我给你两个结论，一个是 liar， 一个是 naive。 他说一种可能你是撒谎，另一种可能你是傻天真。那我说我就选择我是傻天真吧，我不承认我是撒谎，我真的是这样子。20年前怎么样，我今天还是那样，我在信仰面前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没有忽是忽非，没有忽上忽下，忽前忽后，没有。但是过程当中有学习有的，有起伏有的，但是那个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我不是说这个过程你有起伏一定是错，但是呢，你不能一直起伏，如果你一直起伏你一定是错。在建立过程当中你会起伏，但是呢，你不能一直留在起伏的当中，这个叫做不是忽是忽非，是在这里讲的。 OK， 好，第18节，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这是另外一个部分，前面是讲到保罗的作为，他去马其顿，去哥林多，去哪里，他的作为不是凭情欲的，我自己怎么想，我愿意怎么样，和这没关系，都是神的旨意，这是真正有圣徒生命的， 你是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不是拍脑袋想，不是看世界流行什么啊，不是看大家要怎么样，不是神的旨意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尽管大家都看不好，尽管大家觉得很危险，尽管大家觉得我去了耶路撒冷会被抓，我照样去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我死在耶路撒冷也没有问题。这是保罗，他清楚知道他应当按着神的旨意去行。那第二个要点是他的教导也是一以贯之的。一语贯之是什么意思？他的教导没有彼此矛盾，没有忽上忽下的。那在这个里面呢，真理的这一个绝对性和我们的灵命有直接的相关，真理的绝对性这一点是在这个时代非常大的问题。有很多人说我接受两个观点，我两个观点都接受，以概列天瑞康片片，我两个都接受，所以我是好的。我跟你说，所以你是错的。这两个观点是矛盾的，你怎么可能两个都接受呢？你只能说我守一个观点，但那个观点呢，我不跟他敌对，可以的。但你不能说我两个都接受，两个都对，你这个本身就是错的，因为那两个彼此矛盾，怎么可能两个都对呢？你只能守一个观点，我对另外一个观点有一个合一的态度，这个是可以的。那这个是在当代教会的当中，在教会的里面非常大的问题。神的道会变成两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然后这样那样又是彼此矛盾。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信仰的问题。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认识没有办法建立生命，因为你两条路相反的，那我到底走哪一条呢？这不出了问题吗？神的道是绝对的，一以贯之的。耶稣从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生命记第四章说，神的道你一个字都不可以改，好叫你去遵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说，你若是属灵，你知道神的话是命令，军令，怎么可能一个军令有两种解释呢？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个真正持守真理，能够建立起真理生命、圣徒生命的人，你在真理上也是一以贯之的，在你的行为上也是一以贯之的，你这样你才是对的一个根基。所以保罗他所做的事情，他的见证本身就在给他所教导做印证、做见证。 OK， 他所教导的没有改变，从开始到现在。那我们所教导的，我们会按照神的旨意，有不对的我们去调整，我们不对的向对的方向走。但我绝对不是说两个彼此矛盾的都对，我绝对不会说这个话。只有一个是对的，那我现在就算错，我将来会向对的方向走。我绝对不能说两个都对，两个彼此矛盾，两个都对，这个在真理上是最大的破绽。在当下的教会，在很多宗派的当中都出现了这个问题。真理偏差一定会产生偏离，导致败坏。所以保罗他清楚地说，不是似而又非的，我在你们中间所传神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总有一事，就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 OK， 真理上的这个把握。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一以贯之，一个原则，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是清楚的，坚定的方向，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因福音得荣耀，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荣耀基督，荣耀福音。二十一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神做事情是一以贯之的，神的教导是前后一贯的，神的教导是唯一的，是绝对的真理，没有是而又非的，没有两个观点都是对的，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保罗把这个立论点，把真理的点一直拉到唯一的耶稣基督和唯一的上帝这个里面，用这种绝对性、唯一性来讲到是而又非是错的，一以贯之才是对的。 OK， 这个是一直要强调的这个要点。好，22节呢有一点重要，和23节也是连在一起的哈。 二十二节说什么呢？他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那就这句经文呢，在以弗所书啊也用过啊，第一章都用过。那这里面特别强调圣灵，保罗讲了这么多的话，做了这么多的见证，是给谁做的，给谁听的呢？是有圣灵的。如果没有圣灵的人，这些话在他里面不起作用的，他也不会听的。如果不顺服圣灵的人，这些话他都会抵挡，都会全部当作耳旁风的。但如果有圣灵的人才听得懂，这一点大家一定要了解，圣经是给圣徒写的，不是给不信主的人写的，因为他没有圣灵，他读不懂圣经的。所以保罗这里特别讲了这么多以后，然后他特别把立论点放在这边，用印了我们所有的信徒，并赐圣灵做我们心里的凭据。那这个凭据呢，我稍微多讲一点点嘛。我在以弗所书我讲过这段的经文，讲过道的这个凭据呢，英文翻译成 guarantee 哈，中文翻译成凭据。那现在国内也开始买商品房了，大家比较了解，原文是叫 down payment 的，叫做首付款。圣灵的凭据叫做首付款。首付款是什么意思呢？我买了房子，我有一个首付款 down payment 付了，后面还需要再付的。那后面这个付款和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那后面的首付款是谁付的？是神付的，没有错。那和我们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如果和我们没有关系，神为什么只付首付款呢？这是原文所带出来的信息。一次给你付清不就完了吗？神又不是没有钱呢。那为什么要给你付首付款，圣灵做凭据呢？当payment在这里呢？因为后面的付是和我们有关的。那个付款后面有什么关系呢？后面是圣灵给我们做凭据，并且在基督里面塑造我们圣徒的生命，神要做成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我们要顺服神，本着信心信从神做成的，然后全部付清，你将来进了天国的里面。 OK， 这是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宽容你们。那在这里面呢，又讲到另外一点，因为保罗讲了这么多呢，让大家感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呢，是压力很大。你听了保罗讲这么多，你会感觉到就是压力太大了。保罗的见证，保罗所教导的，那我跟保罗一比较，我就垮了，压力太大。那这个是原则和应用。这个原则在保罗身上应用到这个地步，未必在我们身上应用到保罗这个地步。因为呢，有五千两，有两千两，有一千两，不同的恩赐。那未必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应用到这个地步。我们生命有个长进的过程，我们有婴孩，有这个青少年，有成人，有过程。但是这个原则是绝对的。应用呢，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应用。因为这个缘故，保罗特别讲到二十三节呢，是讲到宽容这个词，对信徒既有原则的清楚的教导，也有宽容的爱心。这样呢，你的生命才能建立起来。你不可能从婴孩一下到成人，你一定要经过听力学这个阶段的，一定要花时间的，这是绝对的。所以呢，在原则和宽容上，这是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不是放弃原则，这个平衡是让原则慢慢的实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是牧者的心肠，这个是你来到教会的意义，这是你来到教会一直持续接受教会牧养的意义在这里。让你从初信，从婴孩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这些真理慢慢应用在你生命的当中，直到长大成人。所以你需要教会，你需要牧养，你需要真理，这个是所有的信徒你需要的。那在这个牧养的层面，你需要传讲清楚真理的原则，你需要宽容信徒，给他们爱心。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尺度来，不同的来牧养。 这个对牧者的挑战是很大的。你要对信徒有清楚的灵性的分辨力，你要有足够的爱心，你要有能力去牧养，这一点上不容易的。我跟大家讲，不容易的。我这段时间经历一些的事情，给我最大的挑战，我是发现我的能力真的很有限的。有些人我牧养不了的，我没有能力牧养他们，他们太优秀了，我做不到了。我只能牧养那些愿意接受我牧养的那些人，他不愿意接受你牧养，你怎么牧养他呢？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看自己合乎中道，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就求神带领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得着他们合适的牧养。你一定要有牧养的，你没有牧养，你的属灵的道路一定会出现问题。24节，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快乐，并且你们凭着信心，凭着信才站立得住。那这节呢，你看起来也是简单，这里面信心很重要。这里面讲到信心，这是核心词。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在这个点上保罗一直说，那信心是不能被辖管的，信心是神赐给人并且由神带领并且掌管的，不是人可以辖管的。所以对于牧者和信徒的关系这个层面来说，牧者不能够辖管信徒，让信徒超过他的信心去走信仰的路，他走不下去的，他没有办法走这个路的。他必须本着神赐给他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然后牧者是本着他信心的大小，中道的信心牧养他，他才能够健康的成长。那牧者对他的影响超过他的信心，小过他的信心，对他都没有益处。所以保罗说，我说了这么多，他仍然把信心的这一个主权放在神的手上。每一个信徒的信心，神是你们信心的主权，神是你信仰生命的掌管者，他是你的神，所有人都是人。保罗自己他承认他都是人的，那我们做牧师的当然更是人。我们不能够辖管信徒的信心，你凡事本着信心。为什么我说你要祷告求圣灵带领，是什么意思？本着你的信心跟随圣灵的带领，那不能超过，不能要你信心到了到达不了那个地步。很多信徒找牧师谈，都想得到牧师对他的一个建议啊，我想哎，你给我个建议，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决定的。我跟大家说，这个建议很难给的，因为牧师不知道你的信心，神在你信心当中给你的旨意在什么程度。我给你提个建议，如果和神的心意不相合的话，我对你没有益处的，我不敢随便说。这个不是我怕担责任，我是在神面前神的主权的这个点上，我一定要交给神的，我不敢过于神的心意去讲的。我只能跟你一起祷告，寻求神对你信心的带领。这个是保罗说的，我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 OK， 帮助你们快乐，那这个帮助快乐呢，中文这个词用的好像还是需要斟酌一下，因为前面已经讲到受苦了，这边要帮助你们快乐，你倒是帮我受苦还帮我快乐呢，你把我弄成神经病了嘛？那个 joy， 那个喜乐，在灵里面的喜乐，为义受苦，在灵里面是快乐的。使徒被抓被打，他们欢喜快乐，因为配得为这个名受苦，那这个喜乐是属天的，在灵里面的喜乐。保罗说，我帮你们是在你让你们属灵上有真正的喜乐，得生命，经历了苦楚，得了新的生命，脱离了罪的捆绑，在神面前欢喜快乐，得着生命啊，这个是保罗要做的事情。后面结尾，因为你们凭着信才站立得住啊，回到信仰的绝对的根基，因信。保罗因信，每个信徒也都是因信的。 Faith aloneNot by faith alone， 我不多讲了哈。Faith alone 就是唯独信心。回到这个核心点，信心神赐的，神带领的，神掌管的，神塑造的，神让你信心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保罗其他服事的都是和神同工， 神是你生命真正的建造者，是在你信心当中建造起来的圣徒的生命。所以这是整个第一章的这个经文的内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和天空题。第一个，上帝既然是慈悲的父神，为何还要信徒经历各样的患难？我前面讲过，慈悲和神让我们经历患难的关系，他给我们的安慰是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救出来，经过患难是让我们生命多塑造，最后得到永恒的天国的安慰，那这是神的心意。第二，使徒保罗乃是为主做工，为何还会经历极大死亡的苦难？那为神做工的人，你必定经历苦难。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信主活在地上，经历苦难被逼迫，不要觉得稀奇。为罪受苦，为义受逼迫，这是常态。重要的是在这里面得生命，得到神给我们的带领，这个是重要的。好，第三，使徒保罗夸自己的良心，意味着人可以凭自己的良心称义吗？不是的。这个良心是被神的救恩拯救，被圣灵掌管的，跟随基督带领的。良心、良知是我们在神面前活在神心意当中非常重要的要点。良知也是我们对于一个信徒的基本的判断力。他讲的天花乱坠的，但是我明显的看他在神的工上他是懒惰的，我明显看他有私欲的，我的良知告诉我他有问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呢，在这里面被神带领，在这里面也判断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然后在神面前跟随神啊，是这样子。第四，若有人是为了侍奉决定自己的去处，还有是出于情欲的可能吗？我为了侍奉神呢，我要去那里，因为我可以做更好做神的工，我要去那里，因为我要去帮助那个教会，真的吗？那个因果关系是本着我自己的想法呢，还是神的差遣？要点在这里。如果不是神的差遣，就算去做主的工，扣了扣，到这个教会去做这个做那个，保罗说都是出于情欲的。你唯有从神的旨意来，那个才是神的心意啊！不是表面上做神的工就等于神的旨意，不能画等号。第五，保罗没去哥林多是为了宽容，他有何权柄这样说？又宽容不宽容又如何啊？那这个就是对信徒生命的一个栽培的过程。不宽容信徒会站不住的，他灵命幼小的时候经不住压力，他会倒下的啊！这个要辅助的，要辅助软弱的人。那这个是牧者他需要做的事情，对不同的信徒用的力度不一样的，有的力度需要大，有的力度需要小的啊！我在辅导婚姻的时候，我有的我是用非常强的力度的啊，那个先生就要跟太太离婚啊！有一个信徒我是很尊重他的，年龄比我大，他要跟他太太离婚，我跟他见过，我原来跟他讲话非常尊重，那次我用力非常大，我就警告他，我说你都这把年纪了，你到底要看永生还是看今生？你现在你接下去那斩断年日的你想要的东西，你信主信这么多年，你这个决定对你有多大的影响你知道吗？我就敢这样说。后来那个弟兄就真悔改了，后来家庭也保住了，他还在，至少现在没有走那个偏路啊。那这个力度的用法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怎么用，做牧者神要带领你。那有些人你不能那么重的话的，要软软的，太重了他受不了要倒下的，有的时候要力度的，那不一样啊，这是不同的做法。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必须经历患难，真正信主的人必须胜过患难啊，一个经历和胜过，两个都要。第二，侍奉主的人必须尽心竭力，侍奇主的人必须全然靠神啊，尽心竭力和靠神，这一定要，不是凭自己的血气啊。第三，真正信主的人有行为的见证，真正信主的人有良心的印证啊，良心是我们的印证在里面，圣灵会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良心有愧是圣灵警告我们，我们要悔改的。 OK。 第四，出于自己的难免落入情欲，出于圣灵的必定避免情欲啊，从人来的就会落入到情欲，任意而行啊，是人看自己以为对的去行，就落在错误的里面，但出于神才是绝对的正确。 第五，属神的人的宽容是出于神，属神的人的责罚是出于神，都是哈。真正属神的人，无论宽容和责罚，都是出于神，都是为了建造圣徒的生命啊，都是有益处的。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求你帮助我们啊，能够在主的里面得建造。你的圣言当中有很多生命之道，都是为了建造圣徒的生命，巴不得我们能够真正听着，真正认识，真正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那个生命。求主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听你话语的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